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9月18号星期日，而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现在已经解放的哈尔科夫地区犯下的罪行正在被揭露并记录。泽连斯基说，在伊久姆附近一个集体的埋葬地，到现在为止已经挖掘出440多个坟墓，而且正在出现俄罗斯军人向着被埋者开枪取落的证据。他还说，俄罗斯军人将包括外国人在内的一些人扣留了几个月，其中包括六名斯里兰卡国民。这些斯里兰卡人在俄罗斯入侵的时候是乌克兰富普扬斯克医学院的学生，之后一直被俄罗斯是扣留。泽连斯基说，这些人只是目前在哈尔科夫地区解放之后获救，他们得到了适当的医疗。他还表示，他星期五与耐克公司的代表会谈，他感谢耐克公司决定离开俄罗斯市场。泽连斯基说，这个是正确的决定，这个是商业怎样能够在保护人类和自由当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范例。如果一个国家选择恐怖之路，每个自我尊重的公司就有责任与这类国家拉开距离。英国国防部星期六在推特上面说，乌克兰继续在这个国家的东北地区发动进攻，俄罗斯军队同时在奥斯基尔河与斯瓦托韦镇之间建立一道防线。俄罗斯可能认为保持这个地区的控制很重要，因为俄罗斯对来自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的仍然控制的少数几条主要补给线当中的一条就是经过这里。英国国防部说，此外这条线是沿着卢甘斯克州的边境，是顿巴斯的一部分。俄罗斯计划作为一个直接的战争目标去解放顿巴斯。卢甘斯克领土的任何实质性的丧失将会明确破坏俄罗斯的战略。俄罗斯国防部在星期六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几个地区对乌克兰阵地发动了攻击。俄罗斯国防部并且指责乌克兰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进行炮击。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军队在赫尔松、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地区发动了攻击，并且说乌克兰军队在赫尔松的普拉夫季涅附近发动一次不成功的进攻。俄罗斯国防部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放射水平仍然正常，并且说星期六在这座核电站附近记录了两宗乌克兰的炮击事件。乌克兰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否认乌克兰军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进行了炮击。乌克兰东部由亲俄罗斯分离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市市长库列姆津在电报频道上说，城市中心地带有四个人死于炮击。他并且说，发现了法国制造的海萨榴弹炮的弹壳。塔斯新闻社同时引述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当地部门的消息，说一个人死于乌克兰的炮击。路透社没办法是获得核实战场的报告。英国在位时间最长，而且对英联邦非常重视的君主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之后，有关英联邦前途的讨论重新成为舆论关注的一个重点。英联邦是一个由56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互助组织，成员大多数是英国昔日的殖民地和自治领土，它既不是一个统一的联邦或者是邦联，又没有权约束旗下任何成员国的内政，但是在组织内所有成员国的地位一律平等。英联邦成员国在旅游、留学、贸易等方面流动性很强，但是在军事和外交上并没有实质的协调和统一，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目前除了英国之外，另外14个国家遵奉英国君主为他们官方国家元首，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以及几个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国。伊丽莎白二世在位期间，他的个人形象的魅力和亲和力是将英联邦的国家凝聚在一起。很多英联邦国家的民众自细就是看着女王的画面，听着女王的声音长大，因此对于女王、对于英国、对于整个英联邦有着一种自然的向往和热爱。根据女王的遗愿和英联邦国家领导人2018年达成的协议，女王逝世后将由她的儿子威尔斯亲王查尔斯继位成为查尔斯三世国王。但路透社报道说，由于查尔斯三世国王的个人魅力远远不及她的母亲，她的登基未必能够好像她的母亲那样是保持对英联邦的影响力。有些加勒比国家已经提出了查尔斯三世国王为什么自动继任为英联邦的元首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英国君主并不能够这样做，而且这样做也会令人联想起大英帝国殖民时期令人不快的日子。 令人注目的是，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亦都出现了要求摆脱英联邦的呼声，而这些国家更加寻求的是他们作为独立国家的自主权。塞浦路斯星期六称赞美国全面解除武器禁运，是重新日益紧密的双边关系的里程碑，有利加强动荡的东地中海的地区的稳定。阿纳斯塔西亚德总统在推特上感谢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帮助解除了对塞浦路斯的武器禁运。在塞浦路斯北部保持35000多名军人的土耳其对此表示谴责，土耳其外交部敦促美国重新考虑，并且警告此举会伤害塞浦路斯和平协议的努力，导致塞浦路斯的武器竞赛破坏地区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声明当中说，国务卿布林肯认为塞浦路斯符合允许2023财政年度防御物资出口、再出口和转移的条件。美国将对塞浦路斯是否符合解除禁运的条件，包括落实反洗钱规定，并且拒绝俄罗斯船只进港加油和服务等进行年度的评估。塞浦路斯3月初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就禁止俄罗斯军舰使用他们的港口。美国在1987年实施了武器禁运，防止潜在的武器竞赛会伤害与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的和平谈判。土耳其1974年在一次政变之后发动了入侵，塞浦路斯陷入分裂。塞浦路斯被禁止获得美国武器，于是转向俄罗斯购买米-35攻击直升机、T-80 坦克和防空导弹系统。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安全首脑星期六开始停止两国边境战斗的谈判。战斗到现在已经是导致至少2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吉尔吉斯斯坦边防部门宣布了两国之间的新一轮谈判，两国同时指责对方在星期六上午恢复炮击。星期三开始的战斗没有明显或者公共宣布的理由，并且星期五是加剧。吉尔吉斯斯坦卫生部星期六上午说，冲突死亡的24个人的尸体已经送到了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巴特肯地区的医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账户嘅名称咧就系。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封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封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首先来看看香港民主党提出施政报告建议敦促落实双普选，评论员批评政府未能够赶开言路。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上任2.5个月，即将在10月19日发表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最大反对派政党民主党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发表施政报告的建议书，促请港府落实基本法承诺的特首及立法会双普选。明年的区议会选举维持目前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另一個仍然活躍的民主派政黨社民聯星期日擺街站，表達施政報告建議被多個政府部門派員包圍並且票控。有時事評論員表示，在愛國者治港的前提之下，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並沒有任何反對派人士獲邀出席，批評港府未能夠廣開言路，甚至可能因人廢言拒絕接受反對派意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针对新任特首李家超即将在10月19日发表新一届政府首份施政报告，最大反对派政党民主党星期三，即是9月14日召开记者会，公布题为《香港复常》的施政报告建议书。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受疫情影响已经两年多，社会经济不振之余，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物流中心和会议展览中心等国际地位也都面临巨大挑战。香港的竞争对手、亚洲多个国家已经陆续解除防疫措施，社会逐渐复常。防疫政策方面，民主党建议取消户外口罩令，为疫苗通行政设日落条款，并且放宽旅客入境的隔离检疫限制，由目前的3+4，即是三晚酒店隔离和4日手机应用程式黄码追踪，放宽至不设疫苗接种要求，无需检疫，并且获发临时疫苗通行证。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表示，目前香港疫情风险较外国严重，入境检疫安排影响未接种疫苗的香港人以至海外人士入境香港，影响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呼吁政府松绑防疫政策，着力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咁我哋睇翻即係新加坡，佢哋會有針對一啲好特別嘅海外網絡及即係專業簽證啊，係去挖一啲即係高薪嘅人啦，又或者係有一啲嘅見到佢係話有啲即係金融論壇都係同香港嗰啲即係撞曬時間等等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個金融嘅中心嘅地位或者個優勢啦，我哋見到即係而家好似一個俾人即係蠶食啦，或者係俾人咧即係 take advantage， 即係攞著數嘅一個即係時機。咁我哋覺得咧係啦，唔應該係啦，即係鬆懈啦，應該係正視呢個問題。
政制發展方面，民主黨促請港府落實基本法承諾的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明年的區議會選舉維持目前一人一票的直選制度。曾經擔任南區區議會主席的羅建熙表示，過去30年民主黨一直有參與區議會事務，認為現時區議會選舉制度有效反映基層市民就社區事務的睇法，發揮監察政府施政的角色，建議政府不需要作出改變。港府去年要求所有區議員宣誓效忠，並且有消息指不符合宣誓要求的區議員可能被追討數以10萬計美元的薪酬津貼，引發民主派區議員辭職潮。當局一直未有安排區議員補選，由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和防火委員會的成員代替。罗建熙认为三会成员未能够代表民意，至于民主党是不是参与明年的区议会选举，他表示仍然有待观察，如果原有的区议会选举制度不变，民主党一定会参选。他强调民主党会维持地区工作。
而家我哋都仍然係維持之前個講法啦。個制度佢唔變嘅，我哋一定繼續。如果要變嘅話咧，咁我哋就即係睇下佢提出個方案會係點樣咯。即係我諗而家喺未有方案之前，其實好難我去講到話啊。如果係咁樣，我哋就點樣啦？如果唔係嘅，因為實在太多可能性，咁我哋冇辦法去咁樣去逐個討論。但係我諗我哋個方向或者我哋嗰個整體嘅態度都係其實呢個亦都某程度上去答緊第三點咧，就係我哋喺我哋有限嘅空間裏面，我哋會繼續去做我哋可以做到嘅事情。而家我哋仍然有我哋嘅區議員，亦都有一啲冇做區議員嘅同事咧，係繼續喺個區裏面去服務，亦都有啲新嘅社區主任咧，其實喺個區裏面係繼續服務緊。咁所以我諗我哋民主黨作為一個喺香港立根，亦都係喺社區立根嘅一個政黨咧，咁我哋呢一方面嘅工作，我哋會繼續去維持啦。
青年政策方面，民主党教育政策发言人朱子乐表示，建议政府特赦反修例运动被捕人士，尤其政府经常提出要同青少年重新建立信任，他认为政府应该作出第一步，特赦社运被捕人士，令到社会知道政府是真正重视年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最近接受电视台专访表示，有6至7成因为反修例事件入狱的年轻人深感懊悔，他相信服刑之后重犯的机会不高。不过对于有立法会议员建议这些年轻人服刑之后若干年可以撤销相关案底，即是刑事犯罪记录，以帮助他们重新出发，邓炳强就表示有保留。 罗建熙回应表示，特赦是香港法例的其中一部分，他认为有法可依，尤其一些反修例案件被判较长刑期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屋企人朋友都有负面影响，对社会复和亦都没有帮助，因此民主党建议特赦反修例运动被捕人士，希望当局妥善处理和年轻人的关系。
甚至乎啊，習近平主席在回歸25年的講話，其實他其中一部分都有講的，就是怎樣去面對青年的問題。所以青年這個部分其實都是一個，我想大家都明白，就是青年就是社會的未來，就是我們不能夠好像某些集團的人說要放棄一代的青年。你要去面對這個問題，那我們怎樣去重新去engage 翻嗰班嘅唔同嘅青年人咧，不論佢係有被控又好，定係佢冇被控，但係佢同個政府嘅想法有差異嘅時候，你點樣去 engage 佢哋？你點樣去同佢哋去建立翻個關係咧？係咪淨係透過嗰啲唔同嘅委員會佢自薦計劃咁，然之後就吸納到嗰班就係咧咁？我相信唔係咁樣。咁係咪又透過純粹又係啊好多地區建制派佢哋都搞好多咩咩青年會、乜乜青年會嗰啲嘅？係咪純粹透過嗰啲嘅青年會又可以建立翻個關係？我都相信唔係，因為如果係有效嘅話咧。過去咁多年嘅情況就唔會發生。
喺愛國者治港嘅立法會當中，冇任何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羅建熙表示，將會因應施政報告建議書裏面嘅個別政策，嘗試約見相關政策局嘅官員，並且嘗試說服政府接納佢哋嘅意見。另一個仍然活躍的民主派政黨社民連，星期日即是9月11號在港島區鬧市銅鑼灣擺街站派發傳單，表達對施政報告的建議，隨即被30多名食環署、地政署人員和警察包圍，以橙帶圍封街站。有食環署人員表示將會票控社民連成員，並且將他們寫有濟弱扶貧、義無反顧的橫額拿走。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向傳媒發訊息表示，食環署人員離開之後，社民連的街站只能夠在沒有橫額之下進行。對於特首李家超表示民有所呼我有所應，陳寶瑩認為實際上是市民沒辦法參與施政報告的公開諮詢，在街頭表達亦都紅線處處，對政府無所不用其極打壓市民發聲的做法，社民連感到憤怒。針對社民連施政報告街站被票控，羅建熙認為香港人和平地表達不同意見的聲音，政府應該聆聽，尤其近年願意表達不同意見的人越來越少，在施政報告諮詢期間更加應該關注不同意見的聲音，因為有思想的激撞才能夠令到政策思考更加透徹。
即係有權嘅人，其實嗰個責任就更加大啊嘛！咁你係香港嘅特首，你係香港嘅政府嘅時間，咁有唔同嘅市民提意見，咁你咪其實你係應該感到高興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部分，我唔知道佢其他收集施政報告意見嘅渠道係點樣啦。但係例如有一次佢好早期有一個嘅諮詢會，就係俾啲地區諮詢會係就係佢邀請咗一啲佢哋自己嘅相熟嘅人咁就去參與咁。咁其實呢件事就即係唔係話唔得嘅，即係都可以嘅。咁但係如果淨係邀請相熟嘅朋友，而唔邀請一啲你明知佢同你唔同意見嘅人，咁你咪少咗好多火花，少咗好多思想上嘅激撞。
對於愛國者治港之下，香港反對派政黨係唔係仲有反映民意嘅空間？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民主派政党目前处于一个弱势，在立法会当中议席清零，担心当局可能会因人肺炎拒绝接受反对派的意见。
同埋会不会出现了一种因人肺炎的情况呢？就是说他的意见不是不好，不过是民主党的我就未必听，甚至乎将你就当作为一个不是政党的意见，只不过是一个一般市民有的意见，那你就提交咯，那我接不接受或者我有没有回应就我去处理的嘛。那所以如果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我都挺担心未必会很重视民主党，即使一些是真的同民生或者是一个民心上面都比较是接近的意见，可能政府都分分钟置若罔闻，未必会很重视他们的意见。
谭美德表示，社民连施政报告街站被食环署人员票控，值得关注。他批评当局没有渠道给反对派表达意见，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没有任何反对派人士获邀出席，反映港府未能够赶开言路，可能同中共即将在10月16号召开二十大有关。
甚至乎我不排除有部分的官员是会有些揣摩主治心态的，因为二十大很快来的了。那二十大来的时候，如果香港再出现了任何的乱事，又是不是他们想见得到呢？都不要说乱事，直头个乱象他都不想见到，因为要是由自及兴嘛，那你更是歌舞升平，更是平平安安的了。那所以你见了那个所谓咨询会的安全系数呢，去到 99% 其实不够的。應該要去到120多、130多可能先夠。咁你就見到現在就好多時佢去邀請或者獲邀出席嘅團體，咪全部都係啲地區組織同建制團體咯。甚至乎佢哋去表達嘅意見嚇，即係同實際嘅民意可以相差得好遠下都唔出奇。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接住落嚟，我哋会睇睇专访《监控国家》一书嘅作者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之下，中国系点样喺过去十年里边成为一个监控国家嘅咧？习近平同中共点解要咁样做？监控国家为中国嘅政治同埋社会发展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咧？美国同埋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应该点样去应对？《华尔街日报》两名资深记者、该报中国分社副社长李少华和驻中国记者林和最新出版的新书《监控国家：中国寻求开启社会控制新时代的内幕》，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专访报。
两位作者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领导人将过去的极权统治手段和高科技相融合，重塑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控制。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新疆，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一个宗教少数群体，而是要通过高科技将它重塑。两位作者表示，中国作为一个数字监控的大国，正在迫使全球各地的民主国家在有关信息安全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面与中国交锋。李少华表示，撰写这本书的初衷要追溯到2016年和2017年的期间，当时他们观察到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中国共产党正激进地重新回归到管理普通百姓生活的做法。这个同中共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退出的对人民微观管理的做法是相违背。李少华回忆起2017年他前往新疆采访报道的经历，该次的经历令他领教到中共无所遁形的监控网络之下那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特别是在2017年和2018年当时正处于镇压的高潮，那一种的监控的程度令人窒息，监控无处不在。李少华表示，中共希望通过高科技手段来捕捉威权抵制的短板，这个就是应变问题的能力。共产党一直在这寻找方法来提高反应能力，他们相信现世是有了人工智能的这些最新科技，有了关于社会如何运作的大数据，他们可以建立一个系统，不单止好像民主国家一样反应迅速，而且可以更加迅速应变，因为他可以预测未来的问题。林和表示，中国的监控系统通常都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产物，通过公司合作的方式实现，由一家大型企业比如是华为、海康威视以及是大华作为是主要投标方竞标的政府项目，这些的大企业然后会寻找一些较小的企业进行合作，比如是商汤、医图科技以及是旷视科技，政府和企业形成一种的关系。林和说，这些的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和政府合作，令到他们的算法比如人脸识别的算法越来越成熟，因为他们改进了需要大量的数据，通过和中国政府的合作，这些的公司能够获得大量的人脸数据，这些的数据仅仅是靠他们自己是无法获得，如果靠自己的话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林和表示， 自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将中国政府对公民的全面监控是推向了高峰。他说新冠疫情确实为中国开创了一个监控的新时代，因为在过去通常不会被24小时监测实时监控，除非你是一个被中国公安部定义为是七类的人物。新冠疫情扩大了中国国家监控的范围，超出了之前特定人群的范围。当记者问，首先介绍下一下这本书的初衷，李少华先是表示，写这本书的时候最初想法就是要追溯到2016年以及2017年。在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注意到中共政治当中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转变，当时共产党非常之积极地将自己重新注入到中国民众的生活当中，这个同几十年以来中共从管理人民生活摆脱出来的做法是背道而驰，中共现时要告诉大家知应该是如何生活，并且是想要了解大家想做些什么事。我们探究了疗愈和报告是这个的故事的方法，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2017年的年初，林和当时的工作是追踪中国的科技初创企业，他发现巨额的投资资金流入中国科技行业的一个领域，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特别是电脑视觉以及人脸识别。于是他是打电话给我，说在北京有一间非常之有意思的公司叫做商汤，我们就去了看一下，走入了这个展厅就好像走入了一部科幻电影，墙上面有一个的大屏幕，上面就是一个街道的实时视频图像，画面上面出现了任何的东西都被自动打上标记，比如从行人到汽车自行车等等。我们意识到这项技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后来我们发现他们是向中国警方是出售了大量的技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写这个的第一个报告，是关于人脸识别的。然后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报道，最后是我做的一个关于在新疆的报道。我们在2017年去了改处，这个时候我们真正了解到当地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当时只是听到一些的传言，说当地使用了大量的监控技术。我后来是去到当地，这个是一段令人震惊的经历，就好像到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战区，他们对一个少数民族使用了大量的尖端技术，使用了这些技术将他们送到是集中营。当我们看到这个一切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手上面有了一个大的题目，而我们是需要用一本书的篇幅来充分探讨其中的问题。李少华表示，他仍然是记得在新疆所感受到的身体上面的恐惧，特别是在2017年和2018年当时正处于镇压的高潮，那种的监控程度令人窒息，监控无处不在，你有这样的感觉，比如就是无论去到哪一度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会被追踪，而我还是只是一个去当地访问的外国人，当地的维吾尔人的感受就可以想象。我在新疆的时候，我们同一个维吾尔人交谈过，虽然他是没有被写入书里面，但是我认为他的经历是非常之典型。他是一个住在乌鲁木齐的人，以前曾经同警察发生过冲突，发生过一些小摩擦，结果他被列入黑名单，这个人基本上寸步难行，他不能够离开他的小区，因为每次他想出去的时候他都要通过一个安全检查站扫描他的身份证和他的脸，然后警察就会响，警察不给他出去，长期下去他就是有些是被逼疯，他基本上就是生活在一个监狱里面，一个露天的监狱，这个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好像是20世纪才会有的东西又重现了。比如配备了高科技的集中营或者是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拘留营，我们从以前从未见过，这个是一段非常之令人震惊的经历。而林和真是表示，在他们的调查当中，他们是发现了中国安装的很多安全系统其实就是监控系统，通常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产物，通过公司合作的方式，往往是有一家规模很大的公司，比如是华为、海康威视、大华或者是中国电信作为主要的投标方，竞标政府合同以及政府的项目。 他们使用名为是系统整合的方法，有一家主要的投标方，然后再将项目分给一些较小的公司。通常你会看到好像商汤这样的公司提供人工智能监控，人工智能在这些项目当中，较小的公司要和大型的企业合作，比如是海康威视来提供监控摄像机。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之间肯定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关系，比如好像商汤这样的企业，还有他们竞争对手医图和旷视这些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和政府合作令到他们的算法，比如是人脸识别的算法越来越成熟，因为他的改进需要大量的数据，通过和中国政府的合作，这些公司能够获得大量的人脸数据，这些数据仅仅是靠他们自己是无法获得的，如果靠自己或者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中国企业和政府之间肯定存在着一种互为的关系。李少华表示，国家监控不是新鲜事，事实上它的历史悠久，从国家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古罗马人通过收集人口普查数据来搞清楚如何向人系征税，一直到东德的斯塔西，亦都是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再到911之后的美国爱国者法案。
Countries of all stripes have been involved and relied on state surveillance to function, right? I think where China
李少华表示，各类政府都参与并且依赖国家监控来运作。他认为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规模和野心。在规模上，中国有4亿个监控摄像头，其中很多的摄像头都具有人脸识别能力，他们可以跟踪个人，可以在人群当中识别人。中国有10亿部人工智能的手机，中国政府是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这些手机的数据，他可以跟踪他们去过哪一度，以及他们如何使用手机，这个只是对人类行为的大规模了解。李少华不认为任何其他政权或者政府或者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过这么多的数据，中国政府的野心，他们想用这些数据做些什么呢，也都远远超出了他们所看到的任何的东西。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并且对他进行分析，从而使到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完美设计的自我纠错的社会。如果你在这里研究20世纪的历史，这些曾经都是他们熟悉的乌托邦的愿景，但是在20世纪他们只是梦想，而现时在中国，中共认为他们可以使它成为现实。如果你比较一下，比如说你将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和美国比较一下，在美国当然亦都有很多的监控，这些工具当中的一些亦都被美国警察使用，但是不同的就是美国显然有法律的制约，有法治，在美国有自由的媒体可以监察所有的这些东西，亦都会有很多的媒体报道，这个是要归功于报纸和其他媒体对这些监控行为的报道，以及是监控手段在美国被使用的方式，但是在中国，中共不受这些的限制。林和真表示，中国和西方之间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权力集中在一个实体里面。因此如果你比较美国的数据收集量，我们并不是说它比中国少，但是如果你看一下美国在收集什么的数据，哪一个在收集这些数据，亚马逊、谷歌、Facebook 等公司，他们亦都有大量的消费者数据，显然好像联邦调查局这样的国家安全机构，他们亦都有大量的数据，但是在中国情况是你能够得到的所有数据都是集中在共产党内部，虽然党、国家、法院、公安系统之间有细微的界限，因此从技术上面讲，中国政府亦是中共可以获得所有的这些数据，这个同西方以及美国的情况不同，因为在美国数据被分布在不同的实体当中，而不是只是掌握在一个实体手里面。李少华认为，如果回顾一下西方和中国交往的早期，比如在中国试图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西方或者是高科技能够使到中国的民主化，但是显然现时发生的事情正好相反，中国正在使用高科技来加强对权力的控制，并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强对权力的控制。李少华认为， 你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特别看到这一点，在疫情的期间他们动用了政治意愿以及直接的野蛮封控措施，用监控技术对人民进行管控，不单止是控制疫情压制病毒的传播，他们已经相当之成功，而且还用监控技术压制公众对疫情封控的愤怒和反抗。中国各地都有人对他们受到严厉的封控措施感到是非常之愤怒，但是中共一直能够阻止这种愤怒发展成为更大的群体事件。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中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高科技来实施控制的情况。
The coronavirus really ushered in a new era of surveillance for China, because in the past, if you typically wouldn't be monitored like on a 24/7.
林和表示，新冠疫情确实系为中国开创咗一个监控嘅新时代，因为喺过去你通常唔会被24小时实时监控，除非你系一个被关注嘅人，亦就系中国公安部定义系会被关注嘅七类人之一。即是上访者、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人、潜在的恐怖分子、精神病患者，凡是属于这七类的人，警方通常会实时监控。林和认为，新冠疫情之后实时监控从只是监控特定的人群变成监控全民，因为现时每个人的手机里面都有一个健康码，无论你走到哪一度都必须要出示这个健康码，他能够追踪到你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都去过的哪一处，而且如果你在一个城市里面停留了四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这样他就会被记录在你的健康码当中。因此政府现时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每个人是在哪一处，并且将这些信息收集。因此新冠疫情扩大了中国国家监控的范围，超出了之前特定人群的范围，扩大了全民监控。李少华认为，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你相信民主的价值观，他相信会明白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对你很重要，因为中国正在积极尝试给予监控技术定义他们使用的规范。中共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愿景，即是政府使用这些技术进行政治控制，或者以他们想要的任何方式使用的这些技术是没有问题。你可以从他们出口这一类的技术的方式当中看到这一点，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种的技术，虽然他们还未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他们没有说其他的国家政府需要如何复制中国的模式，但是他们的确是表示各国政府应该能够使用这些技术来施加控制，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愿景，而民主国家现时是对这个问题没有解答的方案。因此他认为这个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在看待未来的全球政治的时候真正应该考虑到的一件事。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个愿景，而民主世界的回答是什么呢？林和认为，美国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试图限制中国取得可能被应用到中国监控系统的美国技术，例如限制可能出售给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高端技术，这些公司可能将它用于深度学习，从而提升摄像头的监控能力。林和认为，下一步的好办法或者是通过多边方式来确保这些部件不会落入中国监控公司的手里边，这些公司会延续他们在新疆使用这种系统的方式更多地使用这种系统。因为现时即使是美国有好像贸易黑名单以及投资黑名单，甚至有法律禁止一些非常重要的和关键的美国组件进入中国的监控公司，仍然有大量的漏洞。因此为了填补这些漏洞，而且很多时候这些漏洞适合从不同国家转运，林和认为美国采取多边方法并且与盟国合作，以确保你能够真正切断中国监控国家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将会是一件好事。李少华表示，国家监控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助推，他在过去十年当中如此努力地实施，他是有原因的，表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之雄心勃勃的领导人，他在中国实施了很多的改变， 他因此是涉及了很多个敌人，他对中国有一个愿景，实现这个愿景会涉及到很多痛苦和很多重大的破坏性变革。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特别是在他进入第三个任期的时候，有一个允许他在落实这些变革的时候施加更多控制的系统，这个是至关重要。在某些方面，如果他对自己控制社会的能力是没有信心，他甚至不可能设想实施这些措施。李少华认为国家监控对他的另外一个帮助，就是这个不单只是习近平的问题，也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一直是一个难以治理的地方，因为他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机构，信息往往不能够好好地流向首都，流向北京。在他们这个时代，习近平是一个李少华认为真正需要或者是想要获得信息的人，他同想知道各地发生什么事，至少在理论上监控国家允许他是看到各地发生的事情。李少华认为他的最终效果仍然有待大家观察，在中国的官僚机构当中肯定有人不希望他是看到全部，他们破坏监控国家。李少华认为大家是重要看习近平是否确实积累了足够的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第77届联合国大会星期二9月13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新的联大主席敦促世界领导人共同努力应对包括乌克兰战争在内的人类最紧迫的挑战。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同时代表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的台湾2350万人民台湾政府的代表在纽约地标时报广场展开呼吁活动，要求参与联合国为世界做出贡献。第77届联大主席克纳希强调必须停止乌克兰战争，他扼杀了人，扼杀了发展，扼杀自然，扼杀几百万人的梦想。一位匈牙利籍的外交官强调，他还呼吁将联合国包括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内的各种框架和协定付诸行动予以落实。在星期二，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李光章大使在纽约时报广场启动了今年台湾要求参与联合国的呼吁活动，包括多块巨大视频看板上传递的和平理和台湾联合国，以及代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彩色天灯传递的全球和平信息。李光章大使说，台湾是世界的帮手，是一股良善的力量，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挑战，现在正是让台湾参与联合国帮忙共寻解决方案的时候。李光章大使表示，联合国秘书处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不当诠释，不单止剥夺了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权利，亦使得国际社会未能够受益于台湾的贡献。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了名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2758号决议，该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决定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职位驱逐出去。自那阵时之后，北京以此决议为由阻止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所有活动，但是台湾政府坚持2758号决议只是处理联合国体系内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并不涉及到台湾，更加没有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台湾是他的领土一部分的主张。在星期三9月14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开始审议台湾政策法案2022，该法案不单止将台湾视为美国的非不约盟国，而且要求美国政府的政策促进台湾融入并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举行的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美国警告中国，华盛顿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协调的制裁措施应该成为对北京的一个警告，如果北京对自治的台湾采取行动，将会招致什么的后果。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 在北京對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8月份訪問台灣做出反應之後，華盛頓加大了針對中國制裁方案的討論，同時歐盟正受到台北的外交壓力去採取同樣的行動。然而鑑於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巨大作用，爭取對這些措施的支持將比制裁俄羅斯困難得多，相關專家、外交官和前官員對此提出了一些選擇和所面臨的障礙。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1850年，美国国会围绕一项事关重大的妥协方案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的核心议题是奴隶制度的存废。在蓄奴问题上，美国南方和北方意见分歧，使国家面临内战危险。很多领导人支持妥协，但是泰勒总统不以为然。泰勒觉得危机之谈是某些人危言耸听，事态并没那么严重。他自己早有打算，准备给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自由州，禁止蓄奴。但是泰勒的计划过于片面，没有涉及归还逃亡奴隶的法律，没有涉及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奴隶买卖，亦没有涉及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边界之争。国会提出的妥协议案是要彻底解决所有问题。国会激烈辩论的同时，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德克萨斯声称包括首府圣菲在内的新墨西哥大部分地区都应该归德克萨斯所有。1850年年初，德克萨斯派代表前往圣菲接管政府。美国驻新墨西哥的军事指挥官告诫当地人不要承认德克萨斯的代表。德克萨斯行政长官震怒，决定派兵进驻新墨西哥捍卫领地。他还表示，如果出现麻烦，责任要由美国联邦政府承担。泰勒总统不承认德克萨斯的领土要求，他叫战争部长向墨西哥的军事指挥官下达命令，如果德克萨斯试图夺取不属于自己的地域，就武力反击。战争部长回绝说，不能够下达这样的命令。他认为如果冲突爆发，南方人一定会站在德克萨斯的一边，从而进发一场南方反对联邦政府的斗争。眼看着战争一触即发，但是战争部长就是不肯下达命令。泰勒总统严厉的回答，那我亲自下令。泰勒原来是将军出身，他表示他会亲自率兵捍卫法律，如果有人胆敢反抗联邦的话，就要被吊死，绝对不会手软。泰勒着手写信给国会，商讨新墨西哥的局势，但是这封信未写完。1850年7月4号下午，泰勒前去参加一次庆祝美国建国独立的露天活动。这次活动是建设中的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泰勒在炎炎烈日之下站了很长时间，晚头开始头痛，医生匆忙赶往白宫，但是治疗无效。五日之后泰勒去世，副总统菲尔莫尔宣誓继任。菲尔莫尔来自纽约州，细个的时候家境清贫，他自学成才，长大后主修法律，成为一名成功律师。他在美国国会做过八年，1848年被辉格党推举为副总统候选人。当选大约一年半之后，泰勒总统突然病逝。 在速奴和西部新增领土的问题上，菲尔莫尔和泰勒总统意见分歧。菲尔莫尔坚信国家面临危机，只有妥协才能够挽救合众联邦。继任总统后，菲尔莫尔毫无保留地支持国会的妥协方案，被议案的通过带来曙光。菲尔莫尔要求原来的内阁全体辞职，重新任命内阁成员，这些人都是联邦统一的坚定支持者，全部支持妥协议案。1850年整整一个夏天，妥协议案成为国会讨论的焦点，议案包括多项内容，国会议员觉得就各项提案分开投票，通过的可能性更大，结果证明真是这样。到九月底的时候，国会参众两院已经通过了1850年妥协议案的全部内容。议案经总统菲尔莫尔签字生效，妥协议案允许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建立地区政府，解决了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之间的领土争端，结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菲尔莫尔总统签署1850年妥协法案的消息传来，人民欢欣鼓舞。很多人以为这样奴隶问题就解决了，联邦亦得到拯救。另外一些人就相信这个不过是拖延时间，他们希望南北双方的有识之士能够趁着这段时间找到奴隶问题的长久解决办法，因为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了。1850年妥协法案确实制止了一场国家危机，但是南方和北方的极端主义者都心怀不满。反对速奴的人相信妥协法案对遣返逃亡奴隶的规定违反宪法，根据法案，凡是被控逃亡的奴隶都不能够接受陪审团的审判，政府官员可以将他们遣送给奴隶主，奴隶不得就此提出上诉。支持速奴的人对妥协法案有不同看法，他们关心的不是奴隶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利，在他们眼里面，妥协法案就是一项简单的物归原主法律，任何国会通过总统签署的法案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奴隶的权费和脱离联邦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各州有没有权脱离联邦？如果南方各州拒绝在奴隶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的话，他们有没有权宣布脱离联邦？1850年妥协法案的签署暂时缓解争端，但是这个理念上的分歧根深蒂固，在跟着下来的十年里面日益激化，成为美国总统的艰苦岁月。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去找 Larry， Larry 正在沙发上面发呆。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chilling 以及 oh snap。
Larry 在想什么呀？
Oh, you know, just chilling.
是啊，房里面好像有点冻，我去将温度较高点。
What? Oh, no, I'm not chilly. I'm chilling.
Chilly? 不是很凉的意思吗？
Oh, chilling is spelled C-H-I-L-L-I-N-G, not chilly, C-H-I-L-L-Y. If you're chilly, you're cold. But if you're chilling, it means you're just hanging out.
哦，我明啦，你讲嘅 chilling 系放松，乜都唔想做嘅意思。你今日唔系有好多嘢要做嘅咩？仲唔快啲喐手
？Well, to be honestly, Hua, I have a bit of a headache, so I kind of just want to lay about and chill for a bit.
头痛？你咪病咗啊？有冇发烧啊？要唔要去睇医生啊？
I don't think I'm sick. I just had a bit too much to drink at Jimmy's birthday party last night.
哦，原来琴晚饮多咗，唔怪之得头痛啦。你睇嚟面色都唔系几好啊。
Tell me about it. Now, I just want to lay around and chill.
琴晚 Jimmy 嘅生日 party 真系热闹啦，我玩得好开心啊。
I had a really good time, too. Though, I have this nightmarish bruise on my leg and couldn't figure out where I got it.
哈，你真系一啲都唔记得。
What? What happened?
昨晚 Jimmy 的女朋友站不稳，碰到张椅又撞了你的脚上，看来你真的喝多了。 So you're just chilling here all day?
I think so.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and pick up my dry cleaning, but I don't really feel up to it right now. I just want to chill.
没错，昨晚搞到这么夜，我今天都不想动了。 I could stand for some chilling too. 电视有什么好节目看啊？
Eh, not really. I've been watching some reruns. Ghostbusters, The Lord of the Rings Part 2, Titanic.
Wow, you really are chilling.
Yeah, I have taken chillin' to a new level.
你再咁样 chill 落去，小心啊，黐喺 sofa 唔企得起身啊。
Then I would be complete.
咁无聊嘅戏，我哋两个居然从头睇到尾。不过 Larry， 你头先讲嘅 Oh snap 系咩意思啊
？Oh snap， snap is spelled S-N-A-P. It's an exclamation used to indicate that a witty thing has just been said. For instance, if we go out for dinner and I forget my wallet, you could say, "What a surprise! I have to pay as usual." Oh snap!
哦，原来是感叹词。咁我上次同朋友约好咗朝头早一齐去跑步，结果瞓晏咗，佢就可以话 ：You sleep more than a bear in hibernation. Oh snap!
Yeah, but you have to say it like you mean it.
Okay, let me try. 呢套戏太过无聊啦，我一直喺度打喊路。Oh snack! Wait, not snack. One more time. Oh snap!
Now you're getting it.
Oh snap!我完全唔记得咗今日十一点半约好咗去见牙医噶。
Man, you've got the memory of a goldfish. Oh, snap!
有个病人临时取消，我先至约到今日啫。我要快啲走啦，如果唔系就会迟到。点啊？要唔要陪我去啊
？No, thank you. I don't think I'm alone in wanting to avoid the dentist's office.
Oh, snap!
Plus, I've been working overtime the whole week and just want to lay on the couch and chill on my day off.
You're getting to be an expert at that. Oh, snap! 好啦，我自己去啦。哎呀，我个手机响啊。Hello? Yes, I'm on my way. Thanks. 哎，呢间诊所真系唔错，居然仲会打电话嚟提醒我。我走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chilling。意思就是指放松，而另一个就是 Oh snap， 是一个感叹词。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